今天的经文只有两节，讲到扫罗的悲剧，他曾被拣选做王，却失去了在以色列历史上发挥重大作用的特权和机会。虽然只有两节经文，但我相信这里有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一些很严肃的问题，并且我相信大家会有一些疑问，如果你仔细的查考这些经节。从这两个经节衍生出两个重要问题，一是我们如何理解耶和华的灵，他的性质和作用，以及如何理解十四节说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呢？第二个问题是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和第十三节说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大卫，这些都是什么意思？这些问题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儿女有神的灵，圣灵住在他里面，这是他们成为基督徒的印记。圣灵不会住进神的儿女里又离开，但这里却说圣灵离开了扫罗。在这个经节里，政权从扫罗转移到大卫，这是不仅是政权的转变，也是一个属灵的转化，表现在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大卫，同时离开了扫罗。这个权势的转换不仅是政治上，也是灵命上的。撒母耳记上16:13-14是一个分界线，标志了大卫的崛起和扫罗的衰败。在这个经节之后，我们很快就看到扫罗开始一个痛苦的生活。对于今天的经文，我要着重的讲圣灵的工作。我们感到很难理解圣灵在旧约里的作用，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个主题不常被关注，不常被研究。当说到圣灵时，人们常常想到新约的时期，但在旧约的时候，圣灵的作用是什么呢？通常有两种方式给神学院的学生学习这个课题。第一，草草的带过一下旧约的圣灵，像是给进入之后正式学习的序言。所谓的正式学习，即是指新约圣经和基督教早期教父的教训。因此旧约的教导仅仅被视为新约的辅助。第二个方式是稍稍的带过旧约圣灵在旧约里的工作，重点却认为重点在别处。但我们要记得诗篇139:7说，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没有人能逃避圣灵。从诗篇139看到这样的宣告，是从旧约的诗人而来。因此圣灵不仅仅赐给新约时期的圣徒，也赐给旧约时候的信徒。因此我们不可忽视这个主题。It is clear that the spirit of God is not only for 在我们学习扫罗到大卫诠释的转换，我们不能忽视圣灵在旧约时期的工作。同时我们也想到扫罗的悲剧，他曾被高利做王，之后却失去了这个特权。他曾经有机会的，但却错失了良机。因此我们今天要看扫罗的悲剧和圣灵在旧约时期的工作。撒母耳记上16:13，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兄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首先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大卫，和他被授予王权，这两件事是不能分割的。这两件事有紧密的关系。大卫，撒母耳用油膏大卫，在同时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他。说明神任命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是通过撒母耳用油膏他和圣灵的感动。成为以色列的王，就意味着成为神的仆人。这是一个神圣的任命，通过圣灵的感动。13里一句很重要的话是这样说，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若仅仅是撒母耳用油膏他，这是不够的，需要圣灵的同在。成为以色列的王是神做成的，他能做王不是因为他有资格或者他有什么天赋异禀，而是神的恩典，神的拣选，并用圣灵感动他，使他有能力胜任。我们知道圣灵也曾大大感动扫罗，使他能履行作王的职责。当扫罗王带领以色列人打仗，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他得以打胜仗。当他悖逆犯罪，神的灵就离开他，完全被给予了别人。因此完全和圣灵的同在这两件事是息息相关的，是不能分割的。无论是扫罗还是大卫，他们若没有圣灵的同在，都不能做王。同样 在教会的在教会的传道和服事的人也需要有圣灵的同在。大卫呢为神所使用，不是因为他是完美的人，他从来不是完美的人，也不是因为他有资格，他只是一个牧羊的，他只是一个牧羊人，也不是因为他聪明，异于常人的聪明，都不是，而是因为他被神的灵大大的感动。撒母耳用油膏他，仅仅是为公开确认大卫被神任命，在同时神的灵大大感动大卫，却是直接产生了授权和力量。保罗也有同样的声明，在以弗所书3:7-8，我们要知道，无论是扫罗做王还是大卫做王，都是神的拣选，是圣灵的工作。有时在教会里有一些事工的地方，大家常常谦卑，说自己没有资格，认为自己能力不够，这些听起来似乎很谦卑，但我们要知道，能做神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感动。以弗所书3:7-8，让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到以弗所书3:7-8。让我们一起读，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保罗在这里说到他是怎样做传道的，他说，我做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不是我自愿的，不是他认为自己有资格去做，乃是神的恩赐。保罗曾经逼迫基督徒，保罗曾经逼迫基督徒，神应该是要审判他的，但是神照着自己的旨意，照着神的恩赐，做了基督的执事。第二，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大卫。神的灵会大大的感动一些人，但它发生时通常是有特别的目的，常见的是任命他们去完成所分配的任务。当神呼召一些人，为一些使命呼召一些人时，需要圣灵的同在，使他们能够完成任务。比如在士师记里，当神的灵大大感动士师们时，他们就能发挥超常的力量。士师 被拣选为士时，不是因为他们有特别的能力，乃是圣灵的工作使他们能够有超常的力量带领以色列人，解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记31:1-5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一段经文是关于在旷野里制造帐幕。出埃及记31:1-5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哪，犹大支派中户珥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招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神招一些人，以他的灵充满他们。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服侍神的热心之后经历的圣灵的充满，就如以撒列一样，神以圣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在旷野做帐幕需要巧工。神说，我以圣灵充满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我想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人，想要经历圣灵的充满。有时候神的灵也会进入一些人，使他们传讲神的话。一些人认为只有在新约的时候圣灵会进入人的里面，但在旧约的圣经里也有这样的记载。神的灵进入一些人，使他们能传讲神的话，比如以西结书2:2说，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我便听见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这里说灵就进入我里面，希伯来文圣经清楚地使用进入。当翻译成希腊文时，译成了降临。希腊文圣经翻译成降临，而希伯来文圣经使用进入，这可能表示圣灵进入和降临这两种表达在旧约圣经里没有被严格的区分开。第三，有时候圣灵大大的感动一些人，只是一段时间而已，这一点不常被讲到，却很容易发现，因为我们看到扫罗之前被圣灵大大感动，现在在撒母耳记上16:14讲到圣灵离开他了，因此扫罗被圣灵感动只是暂时，只是一段时间而已。 另一个出名的例子就是参孙。参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神的灵大大感动他时，他就是个大力士，有无穷的力量。当圣灵离开他时，就软弱无力了，与常人无异。由此我们看到圣灵大大感动一些人，一段时间为一些，只是一段时间为一些特别的目的。如果我们只细读士师记里参孙的故事，就发现他的生命里，他陆续几次被圣灵大大的感动。这可能表示圣灵在圣灵是会陆续的感动一些人。因此圣灵降到人身上，不仅是为救恩，也为一些特别的目的。为救恩是永恒的，为一些特别的目的可能是暂时的。目的达成了，如果为特别的目的，圣灵大大感动一些人，当目的达成了，圣灵也就离开了。让我们思想一下以下的经节，在撒母耳记上16:14，我们知道圣灵离开了扫罗。但在撒母耳记上19:20-23，就是圣灵离开他之后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撒母耳记上19:20-23，让我们一起读。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去的人见有一帮先知都受感说话，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打发去的人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有人将这事告诉扫罗，他又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扫罗第三次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然后扫罗自己往拉玛去，到了西姑的大井，有人问撒母耳和大卫在哪里呢？有人说在拉玛的约拿约，他就往拉玛的拿约去。神的灵也感动他，一面走一面说话，直到拉玛的拿约。16，圣灵已经离开扫罗了，但在之后19，在一次他想要捉拿大卫的时候，他打发人去捉拿大卫，但他们都受感说话。他三次打发人去，他们都是如此。最后他自己去了。当他去到那里时，发生了什么事呢？根据我们刚刚读的经文，第23节，扫罗往拉玛的拿约去，神的灵也感动他。在16，圣灵已经离开他了，但在19节，圣灵再次感动他。圣灵感动扫罗，不是为再次任命他为王。在这里，圣灵的感动是暂时的，是暂时的，为要达到特别的目的。如果圣灵感动一些人后又离开了，这里说圣灵的感动和我们所说关于圣灵的洗礼不能相提并论。 圣灵的喜是我们得救的确据，我们不会失去救恩，因为救恩是主的工作，不是我们。以弗所书一章12节到13节说，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一旦我们受了圣灵为印记，我们的就是我们得救的确据。另一方面，至高的神可以使用任何人成就他的目的。箴言16章4节说，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恶人仍然为非作歹，但神的旨意不可拦阻。相反的，神可以使用恶人，神甚至可以使用恶人成就他的旨意。在圣经里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巴比伦打败了以色列，是巴比伦比以色列人好吗？不是的，乃是神借着巴比伦人来管教以色列。我们难以想象以色列人在这些逃亡和战争中所受的苦。当他们被外邦人打败时，外邦人恶待他们，杀害他们的婴孩。为什么神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呢？乃是以色列人偏离了神的道，神借此来管教他们。但这样一件看似不好的事，神也能使用。以赛亚书44章28节说，论塞鲁士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以赛亚书45章1节接着说，我耶和华所高的塞鲁士，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塞鲁士是外邦人的王，是波斯的王。他不是神的选民，但神兴起他，使用他来解救神的子民。塞鲁士是耶和华所高的，神可以使用任何人， 甚至是外邦人来成就他的旨意。第四，我们不要认为在旧约圣经里，圣灵就不会永远住在人里面。我们今天没有查考所有相关的经文，那许多圣经学者认为在旧约时期，圣灵不仅圣灵的工作不仅包括任命，还有重生、同在、印证和充满，因此他的同在也是可以长期的，也可以是长期的。如果相比新约和旧约时期，圣灵在新约的时候更加的普遍，如《使徒行传》二章记载的五旬节事件。撒母耳记上16:13说，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这个说法值得注意，因为我不能再找到任何一处，不能在圣经里找到任何一处说圣灵再一次大大感动大卫。如果你有看到，请告诉我，因为我不能找到另外一处圣经再次说大卫被圣灵大大感动。但扫罗和参孙这些人圣经里都几次提到他们被圣灵大大感动。如果这观察是正确的，那就说明圣灵与大卫，圣灵是长久与大卫同在。由此我不得不联想在诗篇51篇大卫的忏悔诗里，51篇10-12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当大卫犯罪，心中忧伤，他悔改，如此诚实地承认自己的罪，他没有说要重得救恩，因为他没有失去，他说仍要得救恩之乐。这和新约是同一个概念。当我们活在罪中，就不能和神有亲密的，当我们活在罪中，行在黑暗里，就不能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今天信息的第二大点是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撒母耳记上16:14，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为同一个目的，神的灵不能同时感动两个人为同一个目的。因此，在大卫被圣灵感动的同时，圣灵离开了扫罗。 首先，圣灵曾两次大大感动扫罗。记载在撒母耳记上10:6-10和11:6。撒母耳记上10:6说，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成新人。之后扫罗到了那山，有一帮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撒母耳记上16:6，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这是扫罗第二次被圣灵大大感动。圣灵离开扫罗是因为他的犯罪。扫罗失去了做王的资格，这件事很严重，因为其后果严重。撒母耳记上18:12，撒母耳记上18:12，在撒母耳记上16，我们看到圣灵离开扫罗，在18:12说，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扫罗时刻的意识到神离开他了，这是不是让我们感到很震惊呢？他要时刻的意识到神不再支持他了，他知道神离开他了，这是多么可怕的现实。他知道有一个全能的神曾立他为王，并帮助他打胜仗。他知道他曾经有特权向神借着祭司向神献祭，向神寻求帮助。现在神不再做他的帮助，他失去了所有的特权，他要独自走过这生活的困惑和危险。他时刻地意识到这一点，他的心中该如何的恐惧。扫罗惧怕大卫，因为他知道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扫罗在那时，大卫只是个很普通的人，在那时大卫还是扫罗的臣属，他的下手，但扫罗却惧怕大卫，因为他知道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因为即便外邦人都看重有神的灵同在的人，当外邦人看到亚伯拉罕，他们知道亚伯拉罕有神的灵同在，因此尊称他为神的先知。但以理先知也为外邦人所尊重，但扫罗却惧怕大卫，并且想杀了他。 扫罗与大卫为敌，因为神与大卫同在。扫罗的世界天翻地覆了，思想也变得异常。在扭曲的现实里，他的眼目和思想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耶和华的灵就是指耶和华主。撒母耳记上16章说耶和华的灵离开了，之后在18章说耶和华离开，因此耶和华的灵就是指耶和华主。那我们再回到撒母耳记16章14节，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乱扰乱他。扫罗的灵命没有存在中立的状态，当神的灵离开他，就有恶魔来扰乱他。圣经说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这是对于他的成，这是对扫罗的惩罚。圣经里有8次讲到类似的现象，一次在亚比弥勒，7次是在扫罗身上。神使恶魔降在他们身上，这是什么道理呢？简单的回答是回应他们的犯罪。使用任何人，甚至是恶人，我们要区分神的本性和神的至高的主宰。神是完美的、圣洁的，他与任何的罪恶、与任何的恶魔无关，但他也是至高的神，他有完全的主宰，可以使用这些恶人。扫罗受到这样的惩罚，实在让我们感到敬畏。因为圣经说，扫罗厌弃神，神也厌弃他。我们常常没有细想这一点。恶魔来扰乱扫罗，扰乱 也译作折磨或恐吓。没有人能恐吓扫罗，因为他是万人之上的以色列人王，但恶魔是他痛苦的根源。对于恶魔的身份，通常有两种看法。第一种是指魔鬼，是神容许魔鬼去扰乱扫罗。第二种看法是说，恶魔指的是一种痛苦的情绪，也就是说，恶魔不一定指魔鬼的化身，也有可能指的是痛苦的情绪。痛苦的情绪缠绕扫罗，预表他将来的厄运。也就是说，没有，不是任何外在的，不是任何外在的强加的痛苦，乃是内心痛苦的情绪吞噬了扫罗。我不确定恶魔确切的性质和他在扫罗生活中的具体作用，但通过扰乱这个词，我推想他的心里充满了恐惧和惊慌。他的心不得安慰，没有平安，常常无恐惧，无缘由的恐惧。他的痛苦非常明显，因为他的臣仆都发现他的问题，他内心的问题明显到能从外面看出来。在撒母耳记上16:15讲，他的臣仆都发现他的问题，没有人能解释这个现象，除了神对他的惩罚。这样的经历不是一次两次，他乃是不断的遭受扰乱，他不断的遭受扰乱，但也有一些喘息的时候。但他在不受恶魔扰乱的时候，撒母耳记上16:16说，他能跟臣仆正常的对话。撒母耳记上16:16说，我们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臣仆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等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使他用手弹琴，你就好了。臣仆对扫罗进谏说，我们可以找一个善于弹琴的人，在你受搅扰的时候他用手弹琴，你就好了。因此他的臣仆将大卫带来给他弹琴。撒母耳记上16:23说，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了他。这个画面不仅展现了大卫的精神力量，也是扫罗和大卫之间政治力量的交换交接。16是这本书的重要时刻。 从这一章节开始，我们看到大卫的崛起。圣灵仅有几次记载恶魔从耶和华那里降到人身上，都涉及了早期的王权，严格的说是以色列最早的两位王。大部分人认为扫罗的以色列的第一位王是扫罗，但我们若追溯到以士师时期，有一个人名叫亚迪米勒，他统治了一部分的以色列人达三年之久。虽然他是自立为王，且只统治一部分以色列，但他严格的说仍算是以色列的第一位王。这两个人都证明不是适合的人选。扫罗做王是应以色列人要求，以色列人的要求动机不纯，并且扫罗很快被证明不是合适的人选。今天的第三点是讲圣灵神秘的工作。首先，扫罗曾两次被圣灵大大感动，重点是第一次。撒母耳记上10:6说你要变成新人，接着在10:9说神就赐他一颗新心。圣灵在扫罗身上的工作十分的戏剧性。圣灵使扫罗变成新人，这个过程是必须的，使他能够胜任王位。之后神又赐他一颗新心，神赐给他一颗新心，这两点都说明扫罗本不是王的最佳人选。但神允许神应允了以色列人的要求，为他们立一个王。扫罗在那个时候是最好的人选。我们常常向神求许多东西，有的时候神应允了我们，但可能不是一种祝福，反倒是成了一种负担。就如以色列人，他们的要求得到应许，并不代表神喜悦他们的要求，可能恰恰相反的是，神并不喜悦。圣灵如他们所愿，给他们立位王。为此，圣灵要使一个人合乎做王的需要， 因此他给扫罗一颗新心，他变为新人。再次提醒大家，圣灵任命扫罗做王，圣灵的感动在扫罗的例子是暂时的。他扫罗做王仅仅靠是神的恩典。圣灵的感动标志着扫罗的王权，大卫也是一样。我们不是独自做工，乃是有神的灵与我们同在。圣灵的感动也表示神的呼召。我们不能想象，没有圣灵的感动，扫罗如何能做完？大卫的蒙召也有圣灵为印记。另一方面，圣灵离开扫罗，表示他不能再服侍神了。我没有资格再服侍神了。我们能服侍神，是一个殊荣，是一个特权。不是我们的权利。乃是一个特权。第二点，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圣灵长久与大卫同在，表示神对大卫做王的认可。创世纪49:8-12也预言了将来的王权。在创世纪的时候就预言以色列人将来会有王。但是在时候满足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们在动机不纯的情况下所立，乃是在极致时候满足。神预言他们将来有一位王。从那日起，大卫就有圣灵同在，表示大卫是真正合乎合神心意的人，也说明在旧约的时期，圣灵就可以长久地住在人里面。这与一些人的看法不相符，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新约的圣徒有圣灵永远住在他们里面。大家都看出神与大卫同在。撒母耳记上16:18说，撒母耳记上16:18，扫罗的一位臣仆向扫罗推荐大卫，这里是这样说的。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这位臣仆看出神与大卫同在， 因此他推荐大卫，不仅是因为他善于弹琴，也因为神与大卫同在。圣灵的工作神秘多变，一些人做见证说他经历圣灵的感动是这样这样的，当另外的信徒听到后，他们也向往有这样的经历。但圣灵的工作是十分神秘的，比如撒母耳记上记载的大卫为扫罗弹过好几次琴，在16:23，大卫弹琴使扫罗感到舒畅爽快，但之后在18:10-11和19:9-10，大卫照常弹琴，扫罗却更加激动。大卫照常弹琴，扫罗却不再感到舒畅，反而更加激动了。甚至在大卫弹琴时，扫罗差点杀了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呢？大卫弹琴在不同的时候对扫罗的作用也不同，即便圣灵一直与大卫同在。因此作为基督徒，我们要警醒，要注意，在听到一些人讲见证时，他们讲的十分激动。我相信圣灵的工作是可以我相信圣灵的工作是可以非常惊人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相同的经历。我相信神有医治的能力，但我不认为圣灵的工作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在同样的情况，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圣灵的工作在不同的时期也不一样。因此我们所要记得是将荣耀归于神。我们不要一味地寻求同一种圣灵的感动，神是至高的，神是至高的神。 扫罗和大卫都没有要求被圣灵感动，而是神自己差遣圣灵去帮助他们完成任务。他们所需要的是顺服。圣灵在旧约时期就积极地参与信徒的生活。如果我们查考所有相关的经节，就不能否认圣灵给予力量、洁净并拯救信徒，旧约的信徒。但是从扫罗的例子，我们也发现圣灵感动一些人，装备他们完成任务之后，圣灵就离开了。扫罗失去圣灵的同在，接着失去了王位，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这个悲剧是他不顺服、忘却神的后果。他被记住为一个错失良机的人。我想在我们中间，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好好的使用这个机会呢？在我们有力量、有健康的时候，我们有好好的使用这个时机吗？我常常鼓励年轻人能够好好的使用这个机会，能够好好的使用这个机会，努力的学习，服侍神。在你变成软弱无力前，好好的使用这个机会来服侍神。神呼召你们神呼召人呼召你们来做工。你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吗？或者你要像扫罗王一样错失了良机？让我们低头祷告。